各位起掌，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送了这个卷三越来越难的接下来的集善品啊。那么集善品在嘉祥大师的课啊，以及龙树菩萨的共同见解当中呢，就是紧接着须菩提般若在讲完三甲啊。那么了解这个三甲以后呢，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借着须菩提的嘴巴呢，来劝我们呢，要具足六波罗蜜呢，就要遍学胜出一切法。我想这个味道呢，是接着舍利弗般若当时的劝一块来的。当时的劝呢，叫习应品，就是说我们要烁烁修学六波罗蜜呢，要具足一切的这个法的修学的习惯，这样子去修相应，才能够具足般若波罗蜜。那这里呢，是教我们直接呢修不共的六波罗蜜。可是要具足不共的六波罗蜜呢，一样还是要修学四处世间一切善法啊。所以你不管是正说或者是反说呢，道理还是一样，叫我们不能偷懒啊，叫我们不能这样子耍赖偷懒，以少为足。所以整个般若经就是一个不以少为足啊，劝我们增上心啊，一个很典型的一部经啊。我想不管哪一部经呢，几乎没有说读过这部经就可以了。但是呢，每一部经都一定会说，如果你愿意受持这一部经呢，它的功德大到多么不得了，对不对？你看哪一部经没有写这种话的？我跟你讲，那后面的流通分的时候呢，就是劝我们要发心受持，对不对？你用一部经当作总持，所有一切的经都摄入这一部经当中。所以如果你欢喜哪一部经，比如说各位欢喜金刚经，你就用金刚经当总持，对不对？你读其他的经，最后都消归到金刚经里面去嘛，也很可以啊。如果你再少一点，你就受持心经嘛，你就把所有的经通通消融到心经里面去嘛。所以这个就是一门深入跟广学多闻不妨碍的地方啊，绝对不妨碍啊。那当然你一定要有说宗，那你的宗在哪里，你就必定要在那个地方呢受用调伏烦恼的功德。如果在那部经当中没有办法受用它调伏烦恼的功德呢，就长知见了啊，就长知见了。这个时候呢，你在你总持的那部经上没有办法受用，那你广学多闻呢，就只是增加知见，乃至于慢慢的你以为理解的多了，就会感觉有开悟啊，或者是得了什么样果啊的一个感受。那么那个感受就是这边要谈的东西，就是堕顶的问题，法爱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去离三界，就是要离了欲爱、色爱、无色爱。结果呢，离了三界的爱，却落到的法爱。这个法爱维系难知，因为感觉很好嘛，对不对？没什么坏啊，佛三宝不是都叫我们要这样学吗？那这样学又有什么错嘞？可是问题在这里了，如果我们为了要学佛啊，搞得世间法哈乱七八糟，我觉得有点说不太过去，对不对？然后呢，乃至于因为我们要学佛啊、学戒啊，搞得我们的言行举止怪怪的啊，那人家看我们都不太正常，不太正常以后呢，就觉得哎，你们学佛怎么这样子哈，很奇怪哈，那就会开始对佛法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亲近过，也没有熏习啊，就会有很多的机会对你个人，乃至于对三宝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学佛的称为佛弟子的我们，似乎应该要想想我们的言行举止在学佛过程当中的改变是不是有问题。我们不只是让自己能够调伏烦恼，不要忘了有一大堆人的烦恼也是我们的事情啊，就是所有一切有情众生的烦恼也是我们的事情啊。我们除了让自己远离烦恼之外呢，也要想想怎么样不生以及不触恼一切众生的烦恼。如果我们自己远离烦恼了，而却让一切众生生烦恼了，我觉得这不太慈悲，这跟大乘的心不太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就变成是口说大乘，可是呢，你身与意行小乘，自了和解脱的一种功德的表现。不是说这样子不行，而实在说，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的话呢，唯一能够让这样子的修行不生烦恼的方法，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住嘛。到山上啊，跟一群同好那样子去住，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不生烦恼。 不过在你要做这么出离的大决定的时候呢，势必还是要经过一番心理的征战，势必要经过一番因缘的调调制。所以我们还是在因缘法当中修一切的心啊，修一切的心，这个仍然是跑不掉的事情。所以本章在真正入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呢的学习之前，先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免得这个事情不跟我们先交代啊，我们往下学，越学越乏习。那天呢，我跟新弘师在讨论，我本来坐在靠这个三楼这个法坛的前面哈、啊，然后呢，我先到了那边，然后他后那个先弘法师来了，他看到我在前面就过来跟我讲几个法本的事情，看到我们只讲两句话，我们两个都忽然同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两个就说啊，我们这样谈下去哦，法喜会太充满，声音会太大，告诉以后就用狗，我们到后面去，我们到后面去，就是这样啊。最后我们两个就把你给他宽宽的哈，到后面坐上去，找到一个小的角落了，去讨论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经常我们学法的时候啊，就会有得意忘形的状态啊，这是难免的。不过自己怎么样去关照这一念心，自己要能够学习，要能够尽兴，但是呢，别忘了尽兴的同时，也要照顾一切的因缘，怎么样不触恼众生？这毕竟还是大乘修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呢，我的威仪啊，一向都调皮惯了，因为我从小就调皮捣蛋。虽然现在看起来还蛮书生的样子哈、哦，那是真正有格的呀，必须要学着怎么样能够庄严一点呢、啊。不过这个习气还是有，所以啊，真的是难免得意忘形啊。这个真的是用来警心很好。那今天读到集善呢，又进到一个新的关键了，就是说我们当这个为了学波罗蜜而具足一切法的这个修学的习惯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所有一切世间的有，乃至于连无为法这件事情呢，都是因缘法。那么我们面对一切法的因缘相的时候呢，我们所见的是什么？我们所见的呢，是有还是无，还是非有还是非无？我们是看到住还是不住，还是不住还是不住？于是集善品呢，就来谈这些事情。那智用真心在谈什么呢？谈我们对一切相的分别，还是在谈这个东西。所以集善品呢，事实上是三解脱门当中的空解脱门啊，在这一章当中呢，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去运用空三昧，观察一切法毕竟空。但是呢，后来的结论我们之前已经在习音品读过了哈，前面三家品我们也读过了。其实呢，所有一切法的毕竟空，并不是用空三昧观察的结果，是它本来就是空的。可是所谓本来就是空，并不是从本以来就没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圣僧又一再的用集善这个观念呢，让我们来破和合的有啊。因为我们过去呢，都因为观因缘、观和合而认为和合就是有，其实和合是有，可是到底是什么有？是什么有？所以各位可以发现，集善品用的词呢，就不是住跟不住。各位如果发现前面的集善前面的习应品的时候呢，他用的字是什么？不住法住，有没有？他用的就是住跟不住，那么住跟不住的不二。可是你发现这一品经呢，他用的词就是不住跟不住。那么如果各位熟悉中论的话哈，那么读过中论的人大概到这里就知道他又不一样了，因为中论呢前后两分。啊，前后两分，前后这两分呢，就跟《金刚经》一样，前后两分，对不对？到十六分前后一分，这一分呢，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话语好像很类似，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有遮罩，啊，就有遮罩的不同，啊，就有遮跟罩的不同。前面呢讲住不住，后面讲不住不住，它就有遮罩的不同，啊，就是说我如果要跟各位讲。杯子我可以直接拿杯子，对不对啊？那如果说这个讲台上啊，我要讲的不是麦克风，对不对？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我独独没有讲 不是杯子，各位就要自己要去看。可是也未必见的是他，对不对？还有一个说不是什么的那个人在这边，还是有一个看以及听我在这边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的你们在这边。千万不要把除了我要讲的那个观念跟讲的我以及听的你们遗忘掉，各位记得吗？这就是法假啊，这就是法假。我这个是名字假，你们是受假。须菩提般若的观察就是告诉我们，不管讲者用遮权或者是表权，就是明着说的啊，或者是轰云托月用隐说的，不管是显说还是隐说，直说还是间接说，对不对？用手指直接指就是这个啊，或者不是这个，对不对？我不管用非门或者是如是门，我直接要讲的东西之外，就有法，就有言名言，还有受者三假的问题。而这三假的空无相无作的空性，怎么样去能够证明呢？必须要具足六度才有办法证明。也就是说，在我们修学六度的过程当中，用我们的生命经验去实践空性的道理。因为空性的道理绝对不是断灭，我们之前讲过了，空性的道理呢是大机大用，要心游必经空，可是行于无所得空，这是我们在舍利弗般若里面得到的味道。那么既然我们能够无所着，不见故不着，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要据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当中前导，你去看一切法根本不生障碍。既然不生障碍，为什么不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情？好，这个道理有点难，我举一个昨天晚上有一位师姐跟我问的问题呢，来给各位，因为她今天不在，我也跟大家做一下我一个晚上思维下来她的问题的结果。因为师姐告诉我说啊，她刚学佛，可是一学佛呢，跟一个老师学禅定啊，就做了五支香。那么五支香做下来呢，很快就有定的境界了啊。然后呢，他听我讲了昨天的课以后呢，因为他昨天是第一次来听墨学的这个练讲，他就说啊，你讲了很多对峙的东西，我不喜欢，啊，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禅怎么修？我想了一个晚上哈，我终于知道他的禅要怎么修。我说啊，你的定禅定数是善根这么好，对不对？如果你要更进一步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增上。就是呢，你教我好了，你教我怎么样有你定的境界。不是我能教他什么，而是他应该可以教别人得到他的境界。如果我们今天以为我有所得，你就不妨试试看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你可以继续自己用功上去，对不对？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到了一个把自己还不错的功夫，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跟我们有缘的人呢，试试看，用我自己以为对，用我自己以为可以这样子证验到一些感受或境界的方法次第，你不妨说与他人听，很恭敬的说与他人听，因为你要实验一下嘛。既然实验的话，你就要有一个 hypothesis， 就假设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可以受用才对啊。好，你不妨找几个人试试看，这个时候就要接受菩萨考试了。好，如果当我们是佛好了，啊，我们的佛性显发嘛，善根起用嘛。好，既然你的佛性显发，善根起用呢，你不妨当佛嘛，对不对？你就说法给菩萨听嘛。那听我们这个说明的人呢，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当菩萨看，他们是行菩萨道，因为他们很仁慈来听我们讲啊。然后呢，你就讲给他人听，你看看他能不能受用，他能不能有你一样的境界。如果他一直不受教，你会不会？叉叉叉的，你怎么不上路？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个嗔念起来，你乃至于恶口，乃至于坏的念头就出来了，你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心嘛，这就看你的心嘛。昨天那位师姐跟我讲说，哎呀，她可以几天几夜读经教下来，不生烦恼。嚯，我说了不起，真的了不起。能够不吃不喝而能够不生烦恼，而且读经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一直香一直香下去，我说这个是了不得啊，了不得。那么你试试看，你这个时候呢，因为跑太快了，我就想问他说，你到底要修什么法？ 如果你想学习大乘的法的话呢，你不妨开始教别人嘛。你不妨开始教别人，因为功夫太好啦，你只要带几个跟你有缘的人能够做到少分你的这样的境界，表示你自己正验的这样的过程次第是管用的嘛，是管用的嘛。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不是管用不管用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心会不会在这个地方有垢有净，有生有灭，有增有减，有来有去。你用这八部中道，你自己检查一下我们的心。当我决定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考试考得过考不过。所以在教官纲中当中讲五品外凡位哈，明知即义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五品外凡位。所谓五品外凡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要去修五种法，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佛还是什么种性，自己要去正验一下。这五品是什么？等一下其实也会提到啊，我们就先讲一下。第一个就是随喜。当你听到别人的境界啊、功夫啊、这个进步的快速啊，哎呀这么殊胜的时候，你心中是起嫉妒还是起随喜心呢？第二个，读诵。读跟诵是不一样的，你去读，你能不能够越读越相应？你能不能诵背诵了起来？你能不能把书本一丢？就像我那天读的，我这个 weekend 呢、啊，连续哈、啊、把《马尔巴传》、把这个《涅日巴传》跟这个《甘波巴》的传记呢，哎呀，这个三个传承呢、啊，一路这样看下来，看下来之后呢，其中呢，《马尔巴》的传记当中呢，我昨天讲了一段《甘波巴》的传记里面，今天补一段这个《马尔巴》传记里面。他向纳洛巴这个上师去学习过之后呢，他跟一个好朋友啊一起又回到西藏去。在回西藏过程当中，他请了一堆法宝，对不对？就是那些金藏啊，请了法宝。结果呢，那个跟他的同伴啊叫虐义师啊，就把他的金藏通通丢到海里面去了。那不是海了，河啊，就把丢到河里面去了。哎呀，这个时候那个马尔巴心就这样捏一下。我到了印度呢，好不容易求到这些金藏，你给我一股脑通丢在那边去了。可是呢，他呢，就是那个虐医师啊，他的包袱当中呢，跟他的罗马当中呢，就在的全部都有。于是呢，马尔巴居然不动气啊。他说，回到西藏，因为他们同样是西藏人哈，因为同故乡的。他说，回到西藏之后，我可不可以跟你请法宝来，我来抄写？那个时候，虐医师跟他讲说，好啊。好啊，我可以借你抄写。可是回到西藏之后呢，他跟他再跟他借，他不借了，他不借了。那不借之后呢，马尔巴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他发现，因为这样子、啊、一把那个法爱啊一丢掉以后啊，他发觉那个纳洛巴所教的东西呢，通通起来了。而且他在离开印度的时候呢，他的上司纳洛巴就跟他讲一句话。你还有因缘再来印度一次，那个时候我将传你纳洛六法，那个才是啊真正的。因为前面呢都是文字的东西，知道吗？我后面还有更精彩的东西教你。所以他到了50岁的时候，很老了，他到了50岁的时候呢，又凑足了一些这个盘缠呢，又去了印度一趟。那个时候呢，他要把他的盘缠供养给他上师，他上师说不要，说我今天要传你的法，我不需要你的供养，不需要你的供养。哎呀，这个过程呢真的是很精彩的哦，很多地方是觉得思维的事情。所以呢，不妨回来看我们今天法爱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所谈的东西，借刚才所说的话，我们到底学空学了半天是干什么呢？搞到后来连佛道都没有，连佛果也是空的，那我们学佛干什么？学佛干什么啊？学佛是要珍惜一切的法缘，不因为空这一切我都丢掉不要了，而是说因为所有的经教。你看像昨天晚上我回去之后呢，就要备课嘛，我把跟着我30年的这部大智论拿出来之后呢，叮叮耶，然后呢啪嗒掉落地啊，这个掉落地啊，掉了之后呢书皮破掉了啊，破掉了，让你破掉了啊，这已经破掉了。哎呀，我就说啊，我对不起各位啊， 每次都是说我的页码在哪一页，因为我的版本跟你们不一样，对不对？这是旧版的新闻风出的啊，三十年前的版本，那你们的页数跟我不一样啊，所以每次都要吊 call in 哈，哦，所以要叫你们查一下，我今天讲第几页的时候，你们讲第几页。佛菩萨安排啊，叫我去请一套跟你们一样的大智度论，免得哈、哦，免得雕刻练功哦。我看的页码跟你们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从这里就看出我的法爱，你知道吗？你看哈、哦，因为、哦、我从这三十年读这本经常不离身呐、啊，那翻都快烂了。你看，你看从我这边已经黑哈，摸到都已经快烂了，因为自己的笔记都在上面了，哎，舍不得摆掉，就像前一阵子批评机又换了一本新的哈、哦，重新誊录一遍，哇，这麻烦呢，啊嘛，别再给我 copy 嘞，啊，只好慢慢又一页一页重读啊。哦、我再后来重读也觉得不错啊，重读也不错，又重新复习啊，又把过去曾经读过一两次的东西再回来读，哎，又发觉味道又不一样。好、哦，所以我才在之前曾经感谢礼拜五班上的同学说，真的谢谢我，因为给我一本新的本子呢，我又必须要重读一遍。现在看起来智论又得要重读一遍了，又不可能拿它来对照，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空白的哈、哦，空白的，然后要重新再来读一遍。这就是学空的意义，各位懂我意思吗？学空的意义是说啊，你不能够着，不能够着，不是说不要，不但不是不要，还要。还不但要，还要慎重受用。不但要受用，但是要不着。各位懂他的意思吗？你习福习缘，因为每一个刹那都是不再来的，每个刹那都是不再来的。它的可爱，它的珍贵，它的珍贵是绝对不可能复制的，绝对不可能复制的。如果你把我们的心永远活在当下，珍惜这一切当下的因缘。随缘，但是要尽分。你绝对不攀缘，但是绝对不浪费我们的因缘。因缘既然现了，我们怎么可以马耳东风呢？马耳东风呢？既然来了这个地方，既然大家合掌静心的来诵念大般若经，不管你欢喜不欢喜，一样还是要学习恭敬心，一样跟着学。那么既然念到那个文，就应该随文习惯。既然文念到无边胜福皆回向，我有没有一点不舍我的功德？我有没有一点不舍得跟别人分享？有没有一点我想留着自己用而不想给别人用的？没有，就是要随文起这样的惯，这个就叫做断法爱，这个就叫做菩萨种性熟。所以我今天昨天预习这一段的时候呢，又突然想到这个瑜伽师地论哦，菩萨地哦，菩萨地我忘了是第几卷了，讲到菩萨种性品之后，就是呢成熟品。成熟品呢所讲的，也就是要断法爱，也叫断法爱。如果各位手上有瑜伽师地论的话呢，不妨去看到菩萨地的成熟品。我还记得去年前年吧，前年我是第一次在这个三楼的这个法堂哈、哦，听到妙老的开示，那是我第一次听。那一次听的时候呢，他刚好在讲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成熟品，我记得是不错，是这样。我跟妙老的第一次面对面的缘分，就是那一次听法。之前是听他的 MP3， 听他的 MP3。昨天呢，突然一念心动，哎，对呀、啊，所谓菩萨熟，就是种性成熟啊。那什么叫做熟？熟反而是呢，法爱脱落，正性离身，能够悟了这一颗心呢，具足一切法。这样子的功德呢，是透过我烁烁修习无间因众作意之后呢，把这些法意呢消归自性，悟入法尔道理之后，完全真的在调伏烦恼上真正受用，真的受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纵使不依法本，我的心、我的思维、我的观察以及我悟入的道理，完全不离法本，完全不离法本。为了要证明是不是不离法本，回过头来再看经的时候，你如果再有因缘逢到那部经，读到那部论，你一读就可以跟你的心可以去相应，这叫做修瑜伽。修者无间因众加行，瑜伽者相应是也。很多学佛的人用大脑学佛， 用分析，用归纳，用演绎，用各种的辩证，那个是前行，那个、是加行智慧。可是加行智慧为的是什么？为的不是起正论，为的不是要广分别，为的是要能够消归之性而正无分别。而正无分别，确实能够正了一切的分别，其实是无分别之后，我们才有办法了解经本当中是在讲什么。那个不是用大脑思维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讲过，学教一定要同时修观。如果学教不修观，那么会流于啊分析、演绎、归纳，用大脑的学佛，这样的学佛呢，可能不是很好。我也听过有大德讲说啊，佛性就是脑细胞。我说佛性是脑细胞，那佛性就是生灭，因为脑细胞，我的学问，我学习到的东西是细胞是生灭的，啊，细胞是生灭的。我们的六年全身的细胞全部都换一遍了，那佛性是不是六年就一个轮回啊？啊，我觉得佛性好像不应该这样说吧。所以呢，我们似乎啊，应该啊，要脱离世间法，真正用老祖宗啊、大德们过去教我们的方法，真的自己啊，在生命经验当中去实践，啊，去实践，去验证看看，法的相应真的不在多与少，而在于肯去做，啊，肯去做。我一再还是这样修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把上个礼拜还没有谈完的劝学品啊，给各位做一个圆满，然后我们再来看集善品这一段。集善品大概又要花好几次的功夫哦，我们来看看这个啊，劝学品，请翻开到方广版本第100页啊，劝学品第8。我们上次讲完这个利用那个十八空这一段呢，跟各位大概报告了一下啊，在报告这一段之前呢，请各位啊，抱歉，再让我折磨一次哈，请打开《大智度论》卷41。是劝学品第8的第2段论本文。上个礼拜有学长啊，就是永兴跟我指正啊，这边的断句，因为我的断句没有经过这个应顺导师的重新标斗啊，也没有经过妙莲长老的校正，所以我的版本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旧的版本啊，所以我这边的句斗呢跟各位不太一样啊，跟各位不太一样。不过我回去思维了一段呢，我觉得现在用应顺导师你们手上那个版本的标斗呢应该会比较好。那么在第2段论本文那个地方，我念一下文哈，你们对一下地方哈。各位要学习哦，我已经讲过了哈，每一品啊，经论合为一段，对不对？各位去标号，标123。那么文底下呢通常用问答当总标。那么问答之后呢，在答的后面有很多个副次啊，所以每一个问答各位也要标123。那每一个123下面呢又有几个副次，各位也要随着去标副次的123，因为这个就等于龙树菩萨的科，懂我意思吗？龙树菩萨他没有直接给这个科文下标，但是呢各位只要懂他的语法，就知道龙树菩萨是怎么科解本文的啊，科解本文的。好，我们看看第2段文哈，他的文是这样，他说：问何等善根故不堕恶道，贫贱及声闻辟支佛亦不堕顶？答曰：有人言啊，有人言，底下呢就是行要通用哈，啊，要有三种行。第一个呢，行不贪善根故，爱等诸劫使衰薄，深入禅定行，这是一段啊，这个是一段啊，你们的标都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好，那我啊，好，深入禅定啊，到这边啊，标都是到深入禅定。然后呢，行啊，第二个行。行不称善根故，称等诸劫使薄，深入慈悲心。我这边的标斗呢，把心行画在一起啊，画在一起。然后呢，第3个，行不吃善根故，无明等诸劫使薄，深入般若波罗蜜啊。如是禅定慈悲般若波罗蜜力故，无事不得，何况世事，对不对？就是前面问了4个问题。那么他用这3种力量来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呢，在6度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般若禅定，可是不要忘了还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慈悲啊。这个慈悲心呢是非常特殊的，前面我们有讲过不以方便入，对不对？那么所谓不以方便，那个方便就是慈悲， 就是慈悲力所发出来的功德。因为有慈悲，虽然用般若波罗蜜跟禅定住禅定过程当中观空，可是因为慈悲力故不舍众生，所以会随顺世间说有啊。但是呢，要一切众生呢误入假，又能够知空，又能够在证入无余涅槃之后呢，自己呢还能够不住。而这个不住呢，不是不住，就是我们下一篇集善品要讲的东西，各位懂意思吗？所以它整个哈有一个连贯性在这里，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对治无贪嘛，对治贪嗔痴这三种三毒，要用什么对治呢？用不贪、不嗔、不痴。可是呢，我们面对贪嗔痴，直接告诉他说不要贪，没办法不贪，对不对？所以只好呢修禅定，用禅定乐换掉五欲乐，因为禅定乐呢比五欲乐还来得近妙。如果各位得了禅定乐，哎呀，无欲乐根本不屑一顾，对不对？这个时候叫你舍，你就容易舍得下来，但是不就近，但是不就近。那怎么对治嗔？嗔的时候呢，你每次嗔心要起的时候，就说不要嗔，不要嗔。佛陀告诉我们不要嗔，嗔会下地狱，赶快般若用，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在你平常不起嗔念的时候呢，要经常修慈悲观，经常发愿菩提心啊，愿待众生苦。那这个时候呢，你用自他换，乃至于你去视为别人的利益重过于我，别人可以先成佛，我慢一点没有关系。把这个心量呢栽培出来，确实才有办法在嗔境界现前的时候呢，能够不嗔啊，能够不嗔。这个时候要修慈悲观。那么当这些事情的不了解，比如说我们读经啊，读到后来实在读不懂啊，怎么办呢？还要拜忏，拜忏之后再读还是不懂，于是就开始怀疑拜忏有没有用。啊，拜忏没有用，就拜金刚经。拜金刚经之后一样不懂，怎么办呢？啊，那拜华严经吗？你以为拜哪一部经就会比较懂呢？不懂是正常的，你知道吗？不懂，你知道不懂的那一念心，你懂不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能够知道自己不懂，如果各位有读过《大乘起信论》，就知道本觉。始觉不二哈，除此之外，始觉的第一位哈是不觉。你知道自己不懂，知道吗？知道自己烦恼，知道自己无明。我跟你说啊，这个体会啊，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在哪一堂课，我也讲过那个唐伯虎教三个弟子的事情，好笨好笨，笨到最后一个，跟他讲东方有棵树，他连对子都对不上来，只好大哭，因为他的老大已经讲过了西方有棵树对了方向，第二个老二呢已经对了说东方有棵树记忆力很好，他什么都不会，所以只好大哭。长提菩萨就是这个人了，知道吗？他能够尊重一切法，不会就说不会，了解自己不会而当下承担，当下承担这个了不起的善根呢，能够让自己不退，你知道吗？重点在于我不知道，我不懂，我能够不退，我能够不退。这一念心绝对是无始劫来修来的善根，善根懂了以后，佛菩萨还叫我们要能够放下，对不对？告诉我们说舍无所舍，这些东西啊无所得，根本没有你懂的那么回事。如果你有懂什么的话呢，那就是堕顶，那就是法爱，那就是菩萨生。菩萨生呢就叫做法执，对不对？那么大乘说要断法执，搞了半天法执比谁都还大啊，比谁都还大，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啊。反复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有这个意思了哈。好，那么后面有一段很多哈，介绍什么是顶啊，因为那个东西牵涉到那个修行位置的问题啊，我不在这个地方详细讲，各位去看。那我这边比较接受它的意思呢，就是软顶忍是第一。那这里所谓的顶就是软顶的那个顶啊。那么顶位下来就要忍位啊，忍位呢在唯识来说的话呢，就要修事如实啊，事循事观而得事如实智啊。你发出下品的如实智，这个时候呢就有下品的无生法忍了啊，这个时候就有下品的无生法忍了。所以只要在两个刹那就入了十六心，证入出果或者是出地，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关键期。如果你在顶位确实能够就近，还是会开悟了，不过呢就要好几生了。 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要修，至少要修到忍位，忍位呢能够不堕三恶道，这是最起码的位次哈。如果我们能够让这辈子的修学不退步的话，软丁忍是第一的忍位已经是降到最起码的标准了，已经降到最起码的标准了，至少要修到这个位次才可以哦。那什么叫做忍？什么叫做忍？那各位去自个去读这个唯识相关的经论。我们接着礼拜一要谈八十规矩颂哈，就会讲到断正次第，讲到修行五位。那个时候呢，自然会讲到软丁忍是第一。那进一步我们去讲这个辩中辩论或者是舍大乘论，更把修行位次呢会讲得很详细啊，会非常非常详细。而这个大乘的次第呢，跟二乘的次第呢，其实是不二的。那么如果各位有在读释教仪的话，释教仪里面的通教啊，就是三乘共十地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各位有兴趣读释教仪，我最推荐先读通教，把通教的共十地的道理呢能够先搞懂，这个时候呢比较容易入啊，入大乘的法门。因为呢通教是摩诃衍教，就是大乘的初学啊，刚下手的地方，把这些基本的观念呢自己有一点点体会啊，一点体会。好，话说回来，上礼拜呢讲到99页这边的18空啊，总共有17个位置，就是告诉我们要不起空见。我简单的再跟各位用大智度论复习一下哈，请各位看一下论本文的第三段，我念一下文哈，把上次讲过的文念一下。那么龙树菩萨用这一段文解释一下哈，他说是曰：内空中不见外空，外空中不见内空，就是把经文这一句啊，1591第二行哈，各位对到地方。下礼拜就不会了哈，下礼拜我一定呢请一本新的法本了。好，那么有人言外四大饮食入身中啊，故名为内，对不对？什么叫内？内是指外四大入了内身，对不对？所以呢内外也是不二啊，啊内外并不是相对待的啊，啊并不是外永远就是外啊，只要把外四大用啊消化到内身来，那么外四大就是内四大啦，啊，那反之呢，啊，若生死还为外，虽然现在这个色身呢，我们说是这个内四大，对不对？等死了以后呢，第八识不住在这里了，那就是臭皮囊一个，对不对？慢慢发臭，跟一买来的从市场买回来的这个看起来可以卤这个蹄膀的蹄膀啊，如果你摆在现在大太阳底下，对。过不了多久身躯长虫，各位知道吗？你看哦，你买回来的时候哦，你用盘子洗干净哦，还用酒精把它盘子消毒一下哦，确实没有盘子里面的脏东西到蹄膀里面去哦，你不妨实验一下哦，然后你就在那个不要放大太阳底下了，你就放在屋内哈，屋内，然后呢诶拿个罩子罩起来，免得灰尘进去，对不对？这样免得说哈，因为有蚊虫叮咬所以它会长虫，不是哦，你就摆哦，你摆它个三天以后呢，居然长蛆了。你说蛆从哪来？从外而入的吗？不是，根本就是自己内生而发出来的东西。当八识不住色身的时候啊，那个色身就跟那个蹄膀那块肥肉啊，完全没有两样，知道吗？完全没有两样啊！当我替我这个参加我阿公的那个 Q good 啊，就是。那个剪筋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我看到他头烂掉了，脚烂掉了，就是肚子啊，他肚子好胖啊，他肚子啊就是不烂，就不烂，鼓鼓的。然后呢，那个脱光啊哈，就把那个剪刀哈，把他那个衣服啊剪开来，打开，然后用那个米酒去喷，啊，喷回来之后呢，再把那个盖回去。那个时候呢，我这个叔公啊就讲了一句话，哎呀，当初吼。这块瓜茶有料太厚了，你懂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啊，那个棺材的材料用得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密闭的程度很高啊，因为你只要有相当的真空啊，它的腐烂的程度会慢，速度会慢，还是会烂，可是呢，就是烂得慢。那么让我看到那样的警戒呢，我不进棺，不用再看任何照片了，
真的，从此之后不需要再看任何照片了。我阿公的那个死相，完全跟看桌上的一块烂肉完全一模一样。虽然没有烂，可是爬满的都是蛆，爬满的都是蛆。啊，这个是非常自然能够升起对世间的厌离感的事情。你看，人就是这么一块东西，内生一样还是外是大，没有两样啊，真的没有两样啊。那么到底那个神识是什么东西，真的变成匪夷所思了，真的变成匪夷所思了。好，一样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在这个内外不分的情况底下，你说到底有没有内外之分呢？没有。所以内空不见外空，外空不见内空，就是没有来没有去，没有一没有异，没有垢没有净，没有增没有减，就是这个八部中道所显的义理，知道吗？这一切的观察不是相对待的，每一个都是绝待的。绝待的呢，就跟别的不同，内空就是内空啊。我的内次道，我就不是扇子嘛，我就不是杯子嘛，我就不是麦克风嘛，对不对？我的内身就是内身啊，我不因为有外次道才有这个内次道啦，因为我们凡夫看起来是这样，对不对？那可是呢，当外次道吃到体内之后呢，它又不分了。他又不分了，又不是独立的绝代的两个个体，所以呢，他的不依不依啊，他的不来不去啊，所有一切法的不生不灭，真的是奇怪哦，它不是道理。你真的去观察一切的事相，然后回事相理，你就了解这一段十八空讲的根本都是有。每一法都是有，内四大是有，外四大是有，内外是有，空空是有，大空也是有。可是有的当下就是空性。为什么是空性？因为它没有自性。外四大是外四大的因缘的时候，它是外四大，俨然有外四大的自性。可是我水喝进去之后呢，它又变成内四大。他又失去了外四大的水性，他又变成内四大的水性。那请问他原来外四大的自性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无自性。无自性者毕竟空是也。既然毕竟空，一切法无所得，我们有见就是见空，对不对？所以见有就是见空，这个道理呢，其实就是十八空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所以你看龙树菩萨的结论是什么，他说呢，了解这一个内空不见外空，外空不见内空这一对之后呢，就可以了解啊，一切法无来去相，对不对？用来去来观察啊。那么外空不在内空当中，那么另外的十七空也是如是。所以同样的道理，各位去思维，有没有生灭，有没有一义啊，所以呢，无来去故，各个中不住，就是说啊，每一个法都不住自性，自性不住在法中，各位了解吗？所以我才会用这个道理来稍微思维一下如来藏的所谓如来藏生出万法这件事情。其实不要讲如来藏生出万法，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大乘起信论》也会有这样的文章：一念无明生三系。好，俨然好像是无明是一。因三系是果，对不对？那么如果无明会生出三系，那么请问无明谁会生？无明如果能生，无明就应该要被生，对不对？如果无明不被生，它就是第一因。如果佛法讲第一因，就非佛法。所以乃至于会有人怀疑《大乘起信论》非佛说。不过《大乘起信论》不应该要这样的读。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生就是无生意。这样子解释，这样子体会，这样子理解，各位就比较容易懂。所以大乘起信论跟唯识比战很久以来，几乎都是唯识家用唯识的观点来思维信宗，思维大乘起信论。那大乘起信论呢，也用信宗的观点呢来批判唯识的取向作缘是不对的。可是事实上唯识也没有立自性啊，两边都误会了，何必为了这么一场误会彼此比战争战这么多年？实在应该把争战政论通通放下。你欢喜起信论，你在起信论当中开悟嘛？ 你欢喜唯识论，你在唯识中开悟嘛；你欢喜般若经，就在般若经上开悟嘛。不过如果问我要抉择的话呢，我会觉得，哎，般若的无生意高明，真的高明，但是呢，慈悲啊，就不如唯识。唯识的三性三无性呢，要悟入二谛圆融啊，我觉得比较善巧，比较善巧。可是呢，比唯识更慈悲的呢，是如来藏。如来藏呢，比唯识还要慈悲，根本就跟你讲万有俨然，对不对？啊，其性自空，这种大自在呢，绝对不是高下的问题，而是气理气机的问题。我们的根基是哪一个，我们就相应哪一个方法。只要能够开悟无分别智，用哪一个方法，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一两尿出来就是好尿啊！这叫做三只猫，三猫牌，感冒糖浆，千万不要学佛学了半天感冒了哈、啊，真的不值得啊，不值得。好，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就顺着龙树菩萨的意见哈，我们这样看。那详细的呢，各位要去读龙树菩萨的中论啊，跟十二门论啊，他就把这个十八空的这个道理呢讲得非常详细。如果各位欢喜唯识的话呢，各位呢可以去读辩中辩论。哎呀，辩中辩论不长，但是非常的精彩，比中论还好读，比中论容易理解。啊，比中论还要容易理解，所以呢，各位其实可以中论跟辩中辩论对读，一样讲中道嘛，啊，两种不一样的演绎方式啊、哦，其实我们都可以来看一看。所以呢，说十八空反而告诉我们不起空见，对不对？去当下承认有而得大自在，这种不是很飘骗吗？对不对？好了，接着呢，他就在这个一百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呢，他说啊，要学色受想行识。啊，要学眼耳鼻舌身意，要学色声香味触法，这样子呢，来具足六度，但是要不念一切有法，啊，所以呢，我们来读读这段文哈，请各位看到100页的倒数第四行下面，复次，由复次这个地方呢，是这一段啊，就是第三段问答的第二段，啊，告诉我们不起有见，啊，说有，但是你不能着有，啊。那么怎么样说有呢？他说啊，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应如是学。怎么样学呢？不念色受想行识，这是五蕴啊。各位看到这边呢，就在上面标，哎呀，要不念五蕴。那什么叫不念？等一下再来解释哈。好，接着呢，不念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叫五根，对不对？那么接着呢，不念色乃至法，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这叫六啊，这叫啊六根六尘。啊 ，sorry 哈，五蕴六根六尘讲五蕴习惯了，五蕴六根六尘，哎，奇怪，为什么前面都有讲六识，这里不讲六识？因为只要一讲六识，马上就要讲六识的处以及处所生受，有没有？之前是不是这样读？可是这里呢就不讲识，所以这里呢就是五蕴跟十二入的观。各位如果有读过集论的话，就知道这个味道在什么地方。前面呢？讲蕴处界，要入十八界来观察一切法才圆满。为什么才圆满？因为这样子呢，有根尘识，乃至于有根尘识所生的处，以及处所生的受，对不对？这样呢，从无明原形一直到处生受，在第二重因果爱趣有还没有发生之前，啊，自己就要知道，我们被我们一切境界当中的色颠倒见引申出来的苦乐跟不苦不乐的受骗得太久了，我们的烦恼都一直在哪里？外依止于色，内依止于受，对不对？就在色跟受上，自己一直不断的被欺骗，也不是别人骗我们，是自己在骗自己。把这个责任呢担起来，不要再怪罪给任何人，用这种不耍赖两肩挑一切法的大气魄来学般若，来学唯识，来学如来藏。你确实用这些法相法性的观察呢来看我们的烦恼相啊，看我们的烦恼相。所以所谓不念反而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不念，因为这个时候呢 十二诫是生一切法，对不对？因为十二诫当中就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呢，在不是十二诫了，十八诫，在十八诫当中呢，就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着重在哪里？着重在，因为已经生四了，既然生四的话呢，就比较着重在过去、现在，已生法啊，比较着重在已生法。这里呢，就是要对未来未生的法，要能够令他不生。所以什么叫做正信离生？正信离生就是误入无生法忍。什么叫做误入无生法忍？就是前计已断，后计不生，对不对？过去已经造的，我承认，我说我造业万端，如果业有相，堆起来比须弥山高，这些罪我要下地狱几次，我承担，不再去找任何的借口。但是从今以后，我罪业不再造。入菩萨位的人有这等本事，证无生法忍的人有这等决心。我们今天呢发过誓了哈，但是呢还是屡屡啊，长长的、硕硕的，一直不断的跟烦恼相应，这就是我们的相啊。那么所谓真正不念，不是我们的本事，可是我们要知道，要能够不生，在什么地方不生？要知道一切生都只是事生。不是法生，了解吗？是分别生，是事的分别生出来。如果我知道我对过去不贪，对不对？现在我也没有任何需求对于未来的法。这样子的话呢，我只要没有贪着，我对过去没有贪着，我对未来没有需求心，对不对？就这样子安住其心，降服一切的烦恼，用金刚心这样住，用金刚心这样住，断一切的烦恼。所以学佛是什么？我昨天也讲了，我每次都要讲，绝对不是升级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是成菩萨，绝对不是成诸国阿罗汉，乃至于成初地道等觉妙觉佛果位，不是这些果的功德。对我们而言，最老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调伏烦恼。学佛先学习调伏烦恼，不学佛都要调伏烦恼呢，何况学佛？何况学佛？所以在我们学高妙的理论的同时，不要忘了绝对不能够停下脚步的一件事情，就是调伏烦恼，令我们的三业清净。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这里告诉我们，不过就是五蕴嘛，我何必用我这一念清净心为五蕴四大服务干什么？我应该了解十八界无非一切只是染污嘛，我对染污法何必有任何一念不舍呢？我只要在未来的根对尘的相对应境界当中，我不生事，对不对？我不生事，这样的我的分别心不见了。所以简单讲一句话，这里呢，不念者不分别是也。不是不念，念一样是念，因为我们止不住念，我们对现前境界，我们没有办法停下念的心，停不下来的。但是呢，知道这分别就是无分别，了解吗？就是最后的结论，不坏不分别。我不坏世间法，是了解这世间法有分别；我不分别世俗世间法，没有有为无为，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的一切两边的差别，对不对？不去臆想分别，不要有取舍心，不要有高下心。心只要入平等位，同舍一切法，同舍一切法，对不对？这个也就是禅宗所谓的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没有圣凡两种之见，没有凡夫佛的两种之见，没有一切两边的之见，一切心归于平等，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佛。不但不是有圣凡的区别，反而呢，如果我要抉择怎么样安住其心会比较好，怎么样能够降服其心是比较有功德的，我们发现我是众生，大家都是佛菩萨，我对一切的人事物恭敬，即交卡罗用。我那天去特别查了一下长提菩萨的名字，那个梵文哈，那个梵文，那个梵文长提菩萨的名字啊，汉译叫做长提菩萨啊，那那个梵文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呢，跟法华经的常不清菩萨同意。哎呀，我看到这个解释之后，哎呀，我终于比较有一点点了解常提菩萨的个性，知道吗？他好欢喜见佛，他欢喜念佛，欢喜学一切法， 当他没有办法见一切法而受学的时候呢，他会觉得不高兴。这个时候呢，的确他在有法爱的过程当中，可是呢，常利菩萨就表什么？有法爱的见啊，见到自己的法爱而误入无声的一个菩萨的位置。所以他所修学的法门是什么呢？常不清。他恭敬一切人，恭敬一切事，恭敬一切物，常行不清之法。啊，就跟《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常不清菩萨一样，他看到一切人就合掌说啊，哎呀，我不轻视你啊，因为呢，你终究一定成佛。他就这样的作念，这一种念就叫做不念，从来不为我所去希求未来生一切事情，对不对？知道我过去一切都是过错，何必让这些过错的习气在未来继续生干什么？对不对？让这一种空性的观察令未来毕竟不生，心由毕竟空而行于无所得，这个就是前面的教诲。既然前面教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何必在跟对成之后还要有所念有所分别呢？所以这边为什么不起事乃至于到受，就是因为这样子。而他的造作只有什么？造作只有六度，又行六度，又三轮体空，所以也不念六度。所以呢，底下不念六度呢，就是无相行六度，三轮体空的理六度，就是在行六度的过程当中哈，去思维回事向理，了解这一切法无生，了解吗？你行布施也观一切法无生，你行持戒也是一切法无生，绝对不要有一个戒条绑在身上的不舒服的感受，因为你发觉过一个合乎戒律的生活，本来就很清凉自在的。不是我很烦恼，故意拿持戒来对治我的烦恼，这是不对的。念佛不是对治法，持戒不是对治法，布施不是对治法。我在此回答昨天那位师姐的话，我说佛法当中经论当中所教的所谓对治，其实没有对治的相，所有的相只是具生作意而已，具生作意的结果最后了解无生，这个就是回事向理。当我在事项上很恭敬的去做，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那我用这样子应一切的因缘做该做的事情，不认为我把经本拿起来诵才叫做学佛，我做一切的世间事我都是学佛，因为我相应恭敬心。只要我做一切的世间事相应恭敬心，这个就是学佛。他不但是学佛还做佛勒，了解吗？所以当我们在这边 K 文字的时候呢，一堆人在外面已经在做佛了。我们今天能够成就这里，你以为冷气是怎么来的？你以为灯是怎么来的？成就这个法会的所有因缘都不在这个法堂内啊，都是骗这个世界里面的 各地各处啊，没有他们坚守岗位，请问能来电吗？有冷气吗？有这一切的因缘嘛？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受用一切法的时候，就当观因缘，常念感恩，这个念不为自己而念，为之不念。所以这里的不念是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所以底下才会说五蕴乃至六根六尘，而没有六识，更没有六识所生处，也没有处因缘所生受，就断了十二因缘，对不对？让缘起的道理依然是那个样子，可是呢，缘生无自性，既然无聊一回，我何必再造？当下就断，把缘生无自性的心呢断掉，断掉，所以就不要有我布施，不要有我持戒的尴尬。了解这一切都是本来要做的事情，我只管恭敬啊，我何必为了什么才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还有为佛道而做这件事情的话呢，那么佛道就是法爱。所以般若在破佛，并不是把佛给砍掉，并不是说佛是空的，不但不是佛空，而且一切众生都是佛，知道吗？这万有的存在，万有的值得恭敬性，是法性，是佛性，也是众生性，这三者不二。 这三者不二。好，我好像又讲多了哈。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在101页这里哈，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得四心。啊，这边有了三段哈，得四心不应念不应高夸胡啊，无等等心不应念不应高夸胡，大心不应念不应高夸胡。所以这边呢就有三段，这三段呢，各位自己去看龙树菩萨，我就不引了哈，在下一段的经文当中，就最后一段论啊。在那段文当中呢，他说啊，第一个心呢、啊，得是心呢、啊，应该加两个字，叫做菩提心啊，加两个字菩提心，各位直接加在经本上面啊。